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因为你是负责日程管理的，对它的这些变化是最为清楚的吧。你说的对，特别是对女性的交往，对先生来说是重要的日常活动，也可以说是他的活力之源。这一切突然间完全归零，这件事本身即使再怎么思考也绝非寻常之事。52岁还不是老态龙钟的年龄，大概古村先生你也知道，在女性方面杜慧先生是相当游刃有余，积极入世的。因为他是个对女性交往并不特别隐瞒什么的人，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，说到底带有直率的意思。后藤青年赞同说，可不是吗？在这方面真是个非常直率之人。我也曾听说过各种说法，正因为如此，先生那样的突然变化令我也遭到不小的震撼。之前先生对我没坦诚过一点心里话，不管遭遇怎样的事就全当个人私密，放置于自己内心深处。当然我试探地问过，遭遇什么麻烦事了吗？有什么担心的事吗？但先生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，对我没有敞开内心，几乎没能从他那里听说过什么。在我的眼前他只是日渐消瘦衰弱，明摆着的是有饭不吃。当然我也不能随意插足先生的私生活，虽然先生是直率性格，但也不是会简单的邀人进驻自己私欲的那种人。我虽然干了长时间的略似私人秘书的工作，但进入先生的住所只有一次，那还是出门忘了要紧的东西让我去取的时候。他的住所能自由进出的或许只有亲密交往中的女友们了，我也只能从远处焦躁地猜测而已。后藤说着再次叹了一小口气，就好像对亲密交往中的女性表明一种失落的心情一样。我问道，你说是每天能看得出的消瘦衰弱？是的，眼睛凹陷进去，脸色如同白纸失去光彩，脚步也踉踉跄跄，难以迈开步子，好像拿手术刀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当然手术什么的是不能做了，好在有技术良好的助手，所以让他来替代先生执刀。不过这样毕竟不能长久，我就到处打电话单方面的取消早早的预约。事实上诊所也快接近停业状态了，不久诊所完全看不到先生的身影了。这是10月底的事情，给先生的住所打电话没有人接，整整2天联系不上的状态还在继续。因为我保管先生公寓的钥匙，所以在第3天的早晨就用这把钥匙进入了先生的房间。确实未经许可擅入他室是不能维持的，但也着实担心无法忍耐。打开房门，屋子里冲出一股难闻的味道，地板所见之处散乱着各类杂物，衣服也脱了一地，从西服领带到内衣什么的，看得出至少有好几个月没有整理打扫了。窗户关得死紧，空气不畅，先生在床上一动不动，静静地侧躺着。青年好像还沉浸于不堪回首之中，闭眼微微摇头。我一眼撇去，心想先生已经死了吗？好像突然间心脏停跳似的，然而并非如此。先生枯瘦苍白的脸朝向这边，睁开眼望着我，时而眨一眨，虽然悄然无声，但还在呼吸，只是将被子盖到头颈，纹丝不动。我试着叫喊了几声，但毫无反应，干枯的嘴唇如同被缝上一般紧闭不开，胡须疯长。我暂且打开窗置换屋内的空气， 看他这副模样，好像也不必紧急处置些什么，看上去本人也不是很痛苦的样子。为此决定先整理房间，屋子实在脏乱不堪，石龙散乱一地的衣服，能用洗衣机洗的就开洗，该送往洗衣店的衣服集中放入袋子，放掉浴缸里残淀的水，清洗浴池，看到浴池上粘附着清晰的水垢线，表明浴缸里的残水存放已久，这对喜好清洁的先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。他大概连定期清扫房间的钟点工也辞退了，因为所有的家具上都积满了白灰。略感意外的是，厨房的洗碗池几乎不见脏污，非常干净，这也表明厨房长时间也没有好好使用过了，只有多个矿泉水塑料瓶横七竖八地散乱着，没有吃过什么食物的迹象。打开冰箱，冲出一股难以言状的难闻的霉馊味儿。冰箱里放置不问的食物变质了，什么豆腐了、蔬菜了、水果了、牛奶了、三明治了、火腿肠了，诸如此类的食物。我把这些食物取出，集中放置在一个大的塑料袋里，拿到公寓地下一层的垃圾放置站。青年把喝空的浓缩咖啡杯拿在手中，变换着角度凝视片刻，然后举目言道，将房间打扫得接近原状竟然花了我3个多小时。由于这期间窗户一直开着，所以令人不爽的味道也基本消失。然而先生还是不开口，他只是用目光追逐着我在房间里的来回走动。由于脸容变得瘦细的缘故，能看到的是两眼比平时更大更具光泽，但是那双眼睛已经窥视不出任何的情绪色彩了。那双眼睛虽然在看着我，但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，如何比喻才妥帖呢？这眼睛就像是被设定成朝着动态物对焦聚焦的自动相机的镜头一样，只能追拍什么的物体。至于是不是我，我在那里正在干什么，这对先生来说已经变得无关紧要。那是一双非常悲哀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我将一生难以忘怀吧。然后我用电动剃须刀刮剃先生的胡须，用温润的毛巾擦拭脸容，他完全不抵抗，即便再做什么也只是被动承受着而已。接着我打电话给先生经常就诊的医生，说明了事由后，医生马上赶了过来，然后问诊，简单的检查。这期间杜辉先生还是金口不开，只是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虚幻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的颜容。怎么说才好呢？这样的表述或许不妥当，看上去先生就是个活死人，一个真正的不得不埋于地下绝食变成木乃伊的人。但由于不能抖落尘世烦恼，不能彻底变成木乃伊，故而又爬出地面来，就是那样的感觉。当然是很过分的说法，但这正是我那时真实的感觉，已经魂飞魄散，也没有重新返回的希望。即便是身体器官还在不言放弃地独立驱动着，就是那样的感觉。青年为此反复摇头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站了太长时间。长话短说，简单的说，杜辉先生好像得了厌食症，几乎不吃任何东西，只用水维持着生命。不，正确的说，也不是厌食症。众所周知，患上厌食症的几乎都是年轻的女性，为了美容，以减肥为目的不太进食。在此期间，自己把减重当成了目标，慢慢几乎什么都不吃了。极端的说，体重成零是他们的理想，因此中年男性得厌食症什么的几乎没有。但是杜辉先生的情况从表象上看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，当然先生不是为了美容而这样做的。我觉得他变得不进食是名副其实的茶饭不思，食不下咽。我说道，相思病或许接近这个说法。后藤青年说，也可以这样说， 或许先生有个愿望，就是使自己近乎于零，或许先生想使自己成无，不然饥饿的痛苦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，自己的肉体接近零所带来的欢乐或许能战胜那种痛苦。这大概与被厌食症纠缠的年轻女性一样，边减体重边感受。我试着想象在床上的杜慧一边义无反顾的不弃练心，一边像木乃一般瘦细的模样，但是只能浮现出他既开朗健康美食家注重仪表于一身的形象。医生注射了营养液，招来护士准备开吊针，但注射营养液什么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。至于打吊针，如果本人要想拔取的话，尽管能拔取，再说我也不能昼夜陪着他，即便勉强让他吃点什么也是吐出来，让他住院的话，其本人反感的话也不能勉强带去。那个时候杜慧先生已经决心放弃继续活下去的意志，并将自己无限度的归零，周围的人即便做点什么，即便再注射多少营养液也不能阻挡这个趋势。看着饥饿贪婪的侵蚀他的身体的模样，我们只能袖手旁观，真是痛心每一日，不能不做些什么，但实际上什么也不能为之。若说救命，但先生好像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。至少在那些日子里，我没有瞥见他呈现出痛苦不堪的表情。我每天去先生的住所检查邮件，打扫卫生，坐在正躺在床上的先生的身边，天南海北的扯起话题，报告诊所的业务了，唠些家常话了等等。不过先生还是一言不发，类似的反应也没有，一时有无都不知道，只是一直沉默，用缺乏表情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的脸。那双眼睛不可思议的清澈透明，好像能看透对面似的。我询问道，是不是与女性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我听他本人说过，与一位有丈夫有孩子的女性交往得非常深。
对的，先生在不久之前就与这位女性真心且认真地交往起来，但不是平时轻松玩乐的那种关系。然后与那位女性之间好像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，然后真是出于那个原因，使先生丧失了活下去的意志。我曾试着打电话到那位女性的家里，不过不是她，而是她的丈夫接的电话。我说道，就诊所预约的事想与你太太说几句话。她的丈夫回答道，她已经不在这个家了。我又试探地问电话打到哪里能与她通上话，她的丈夫冷冷地回应道，那样的事我不知道。就这样挂断了电话。她又稍稍沉默，然后说道，长话短说，那之后我总算查明了她的住处，她抛下她的丈夫和孩子离家与另一个男人生活了。我一时失语，一开始没有抓住她的话语要领，然后才说道，也就是说她把她丈夫杜慧都甩了。简单的说就是那样，青年好像难于启齿地说道，然后轻轻地皱起眉头。他有第三个男人，虽然具体的原委不清楚，但好像是比他小的男人，当然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好像隐约觉得是不太地道的那种男人。为了和那个男人私奔，他离家出走了。可以说杜慧先生只不过是一块方便的踏脚石般的存在，然后关系良好被利用了。有迹象表明，先生在那位女人身上可花了大钱。从调查银行存款和信用卡使用记录来看，了解到有相当不自然的大笔钱被动过，这可能是买高价礼物什么的而用了钱，或者有人向他借了钱。关于这些欠款的使用途径也没有留下明确的证据，虽然详情不明，但在短时间内被提取的钱是一笔大数字。